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旧约的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弟兄姊妹有没有翻到？
还没翻到。
这张圣经是非常特别的一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可能在737页，是不是？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啊。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我们再看同一章，我们看26节，一直看到末了。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交通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因为上一次我记得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讲到主的再来，而且我们从圣经的话，我们看见主来的脚步实在是非常近了，我们仿佛可以听见他的脚声，而且我们好像他已经来到了云中，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心态，要等候、警醒、预备他的再来。那在上一次我们特别听到，当主来的时候，有一班的人是特别蒙他称赞的人。主的话根据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他说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神是神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如果他这样子行的话，当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他，那这个仆人是有福的。所以如果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被主称赞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主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同时可能忘记了，我们也都是神的仆人。就着生命来讲，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就着侍奉来讲呢，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仆人。如果一个做仆人的，神要求我们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忠心，一个就是有见识。什么叫做忠心呢？忠心就是说，神如果交付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照着神的意思去做，这就是忠心。那什么叫做有见识呢？见识就是说，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合乎他的旨意，这就是有见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不管我们好也好，不管我们坏也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永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都是得救的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得胜的人呢？得救我们是都有了，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得救，我们就有永生了。但是进入国度被神称赞了，这就不仅仅是得救的问题，这关乎到我们是不是得胜的问题。也就是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忠心有见识？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会被主称赞，而且我们能够在国度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怎么能够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这就跟我们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就跟我们今天交通的题目非常有关系，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意向。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我们在这里工作，这个工作呢只是一个劳碌而已，没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光有意向，我们没有工作，没有侍奉，那这个意向呢好像一个空中阁楼，没有根基。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工作，我们还必须要有意向。一个有意向有工作的侍奉才是一个真的侍奉。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有得到这个意向，这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领事的时候，他说他没有看过意向。的确，就这我们眼睛来看，也许有的人没有看过意向，有的人说他看过了。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意向的时候呢，所着重的还不是眼睛所看见的，真正的意向呢，乃是在灵里面深处的看见，灵里面深处的看见，这是真正的意向。为什么呢？因为意向是神的启示。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如果神不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神。可是当神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的时候呢，就好像幔子打开来了，我们可以看见幔子背后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没有启示，我们就看不见；有启示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的意象。所以意象跟启示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就神这一边来讲呢，它是启示；就我们这一方面来讲，我们所看见的呢，就是意象。我们感谢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灵里面的深处都应该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这个意象。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曾经看见意象，这个意象呢主宰了他的一生，所以到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做见证说，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箴言书告诉我们，他说没有意象人就放肆，没有意象人就分散。所以意象呢给我们一个目标，给我们一个方针，目标能够带领我们到达我们所要去的地方。而且呢，如果我们有意象，我们不但能够看见目标，而且这个意象呢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动力，能够鼓舞我们一直的往前，来到我们要达到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意向呢，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我们好像瞎子一样，瞎子领瞎子，到最后都要掉到坑里面。所以意向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你看摩西也是如此，摩西在出来侍奉的时候之前呢，神给他看见荆棘被火烧的意向。为什么神要给他看见这个意象呢？因为神有在他身上有个托付，因着这个意象深深的影响着他，所以后来呢，他能够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最后呢，要能够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都是被呼召做神的仆人。意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盼望今天呢，我 我能够借着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几件事情。到底异象怎么可以得着？异象的意义是什么？你怎么可以得到异象？第二个呢，异象里面的内容跟它的中心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异象能够带进什么样的使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关乎到我们到底能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关乎到到底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被他称赞是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所以盼望今天我就借着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的内容，我们来看以西结看见的这个异象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到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有极大的帮助。也许我们对这一章的内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章在圣经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在第一章一开始他怎么讲呢？他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四月初五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是当以西结那个年代，以色列人因着拜偶像的缘故，结果呢，神让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那个时候呢，之前他们北方的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那个地方，然后之后呢，他们就分散在世界各地，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追踪他们的轨迹，可以发觉有些来到了中国，那10个支派里面，有些来到了中国，有些到印度，有些在非洲，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那后来呢，剩下了2个支派，他们仍然不悔改，结果呢，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比伦。一般他们被掳的时候呢，大概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被掳的时候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那时候犹大王叫约雅敬，他们被掳了以后呢，但以理，如果你们读但以理书，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呢，也在那个时候被掳的，那是第一批被掳的。那第二批被掳呢，就这边提到的约雅金王，另外一个王，那以西结就是跟着他一起被掳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人就怎么办呢？他们被拿去做奴工，去开凿运河。所以这边提到的加巴鲁河边，就是他们被带到敌人那个地方，在一个河边，他们在那里做奴工。以西结在这个时候看见的异象，他把日子也记下来了。这个时候呢，离他被掳的时候已经有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是他30岁的时候。换句话说，以西结在他25岁的时候被掳了，然后经过了5年，30岁的时候呢，他开始看见这个异象。我们晓得以西结生下来就是做祭司的，在以色列当中呢，本来神是呼召每一个人，全以色列人都是来做祭司。可是以色列人后来呢，因为拜金牛犊的缘故，结果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神就拣选了利未支派，这个支派来侍奉神，这个支派来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来侍奉神。以西结就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换句话说呢，以西结生下来就是注定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侍奉神。按着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怎么样在他满25岁的时候呢，他可以进到圣殿来学习服侍，然后等到他30岁的时候，他可以正式成为一个祭司来服侍神。这是他一生的目的，一生的目标。可是你看，很环境在捉弄人。当他在25岁的时候，他准备要开始进圣殿来学习来侍奉神的时候呢，就圣殿已经被毁掉了。不仅如此， 他还被掳到敌人的地方，巴比伦这个地方。被掳了五年以后，到30岁，照理讲他应该正式可以当个祭司，能够进神的殿来服侍这位永生神的时候，他在这里开凿运河。所以就着环境来讲，天向他是关闭的，环境呢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最失望的时候，天向他开了。这时候他看见了异象。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蒙恩得救，神有个呼召，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一蒙恩以后呢，我们都应该来学习来侍奉神。今天侍奉神不仅仅是一些传道人、牧师、长老在那里侍奉，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侍奉他。侍奉不一定是站在台上讲道，侍奉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可以为人家带祷，你可以做一些隐藏的侍奉，甚至做一些排排桌椅的事情，只要是为了主做的，神看都是侍奉。所以侍奉不分大小，但侍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看看各地的聚会，你有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就好像神的家常常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中，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前被掳到巴比伦，今天呢，神的儿女普遍来讲呢，好像被掳在世界的里面。所以当你有心来服侍的时候，你看见整个荒凉的光景，对你来说，你里面的深处可能有个感觉，觉得好像天向你是封闭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天向着以西结打开来了。所以天开了，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天，因为天好像封闭起来，你看不见天后面的那些事情。只有当天打开来以后呢，你才真正的能够了解在天之后神的意象。我们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那时候呢，神常常与他们同在，神常常与他们对话。在那个时候，天向着他们是开的，他们与神没有任何的间隔。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惜，因着亚当夏娃犯罪的缘故，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这时候呢，天好像向他们封闭，从此以后人不再与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天向着人是封闭的。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你就发觉啊，当雅各啊，如果你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你读了雅各的时候，你发觉雅各有一次他在旷野走路，他离开了家，他在旷野走路，在旷野睡觉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梯子，这梯子呢，上面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在这个梯子的上面呢，神在对他说话，神要祝福他。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呢，是因为他欺骗了他的爸爸，欺骗了他的哥哥，为了逃命，所以他逃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人本来不配看见这样的异象，但是神拣选了他，神怜悯他，所以神让他做了这个异象，这个异梦。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很惧怕，他说这个地方真是天的门，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在他来讲，天好像真是有个门一样，当天打开的时候呢，他能够看见神，能够与神对话。但是这只是旧约的一个故事，一个预表。真正天一直向着人是封闭的，一直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你记得当主耶稣诞生以后，在30岁的时候，他在约旦河受洗，当他一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 而且如果我们读新约的圣经，你就发觉天好几次向着我们主开启。而且主耶稣呢，讲到雅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末了，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他对那些门徒讲，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们要看见什么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哪里呢？在人子身上，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主耶稣怎么解释雅各所做的那个梦呢？他说那个梯子就是他的自己，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呢，我们都要看见原来我们的主就是把天跟地联络起来的那个梯子啊。神的使者呢，要上在他身上上去下来，意思就是说神的使者天使呢，是要服侍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断气的那一刹那，很奇妙，圣殿的幔子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幔子是非常厚重的，可是呢，从上到下突然裂开两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了，他怎么解释？他说原来这个幔子呢，就代表耶稣的身体，当耶稣的身体被裂开来的时候啊，就被断气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幔子被裂开来，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从此呢，对于我们信的人来讲，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凭着信心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为要得连续得帮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换句话，对我们每一个相信接受主的人来讲，天应该是向着我们打开的。当天开了以后呢，你才能够看见异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能够看见接下来所要讲的这些异象，我们都应当能够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是因为出了一些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天开了，他就看见神的异象，不仅看见神的异象，接下来他还看见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话就特特的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也降在他身上。你看，当人看见真正看见异象的时候啊，你不但有异象，而且还有话，不但有话呢，他说还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在原文是代表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在他身上。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手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手的时候，是特别提到他的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神的约束。换句话说，当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同时有了神的话，而且呢有神的引导、神的管制、神的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要是信主的，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接下来看见的这个异象，而且呢我们应当得着神的话，而且圣灵在这个地方要引导我们、约束我们、管制我们。以西结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他觉得整个环境向他封闭的时候，天向他开启。为什么呢？因为以西结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好好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的心也是愿意有一个好好侍奉主、一生为他而活的话呢，神的异象也要向我们开启。当然我们知道异象的开启跟神的怜悯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我们必须要谦卑。为什么？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愿意寻求主，真的一生愿意为他而活，真的愿意在他面前常常有一个谦卑的心，神乐意把他自己向我们开启，神的意象能够在我们灵里面的深处能够扎根。所以盼望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盼望我们都能够看见这样的意象。 那以西结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样的异象呢？你看他接下来就说了，他说我观看啊，有狂风从北方刮来，然后随着呢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呢有光辉，从其中有火类从其中的火类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你看这很特别的一幅图画。换句话说，以西结看见天开了以后呢，他看见神的异象，这异象是怎么样呢？就从北方刮起了一阵大风，然后之后呢就有一朵大的云彩，在云彩里面呢有火，然后火里面有金晶。这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就看见了，如果我们今天真有神的异象，我们生命呢会有一种经历，会有一种改变。首先这里提到了风，它是从北方刮过来的。我们知道北方的风常常是非常冷的风，因为圣经里面讲到北风跟南风，南风呢常常是一个很温暖的风，吹起来很舒服，也比较炎热，但是北风吹下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寒冷。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北风是讲到神的审判说的，因为当时他们是因着拜偶像的缘故，他们被带到了敌人的领土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好像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没有错，神要审判他们，但是呢审判的背后乃是为了建立他们，因为神的爱乃是一爱永久不衰。北方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宝座的位置，也根据诗篇75篇告诉我们，他说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而来，高举是从北方来的。所以呢这个北方是特别讲到神的宝座说的。换句话说呢，从神的宝座那边有一阵狂风吹过来，这个狂风在原文呢是旋风。如果你读过旧约的约伯记，你就知道约伯呢当他碰到一阵狂风来的时候，一下子他的房子全部被摧毁了，他的孩子呢也遭遇了不幸，他所有的财物呢也被人家夺走了。所以你看见一个狂风来的时候，这些都被拆毁了。可是狂风有拆毁的一方面，但是有建立的一方面。所以后来呢，如果你读约伯记，你读到后来，当他再碰到狂风的时候呢，再碰到旋风呢，他在旋风中就遇见了神。所以他向神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所以神也常常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兴起这个狂风。所以神的儿女呢，有的时候你发觉你越爱主越追求主，环境不一定非常的顺利，好像在我们的周围呢常常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好像狂风来到。有的时候我们很好好的爱主，但是我们工作怎么失去了，我们财务发生了问题，但是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这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就发觉了，这狂风带来的是一所大云，一朵大的云。圣经里面云特别是代表神的同在，云也代表神的引导跟神的覆庇。你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有云柱跟火柱来引导他们，所以云柱在前面带领他们往前走。因为如果你今天在旷野，你真的不知道方向的，但神怎么引导这些以色列人，他有云柱在那里引导他们。这云柱不但是引导他们，而且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太阳非常的大，人被太阳晒的话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这个云柱呢一方面引导他们，一方面也遮蔽他们。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兴起好像暴风一样，但接下来这些暴风呢主要是吹去我们身上不属于神的东西，出于肉体的东西，带进的是什么？带进来是神的同在。但是不仅如此，因为在云中还发现了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火是特别代表什么呢？代表要炼尽烧毁一切那些悲情下品，那些出于肉体的出于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发觉原来呢这个狂风带来的是神的同在，但是神的同在呢也带进了在我们身上做的炼净的工作，也就是十字架的工作。 所以你就看见神是有积极目的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但当这个火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洁净了以后，产生了什么呢？就是后面讲的金晶。什么是金晶？在圣经里面，这个金晶是代表神的性情。所以你要发觉，原来啊，我们所看见的异象，在我们身上会带进一种经历。这个经历呢，能够除去我们身上一切出于天然的、出于肉体的、出于世界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进到永恒里面去。留下来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性情，乃是神的自己，乃是神的荣耀，这个能够带到永远里面去。所以以西结一看见的这个异象，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异象。可是在这个云里面呢，你继续读下去，看见了好多很奇妙的事情。他最少讲到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讲到活物，四个活物。我们等一下读下去，你就看见它有四个活物。不仅如此，还看见了活物旁边呢有高而可畏的轮子。然后呢，在活物的头顶上呢是清澈的天空。那在天空中呢有神的宝座，然后宝座上面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就是整个异象的内容。你看见这些活物都很奇妙啊。他说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你看看见四个活物啊，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形象，然后各有四个脸，你看是不是很特别，每个活物有四个脸，有四个翅膀，然后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呢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你看他看见的异象非常特别，对不对？为什么神要看见他那么，让他看见那么特别的形象？原来神要借着看得见的东西来解释看不见的事情。神要借着一些非常实在的物体来解释非常抽象的事情。神要借着一些我们能够了解的事物来解释神自己的奥秘跟他的启示。这里提到什么？提到四个活物，这里也提到四个脸，这里也提到四个翅膀。为什么都是四四四呢？因为原来在圣经里面，四这个数字啊，是特别代表神的创造。所以你看见四个方向啊，圣经上也提到四风啊，四面的风。圣经上也提到呢，各方各族各民各国。所以四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神的创造说的。然后这边讲到四个活物，在圣经里面这个讲到活物的时候呢，原文它的意思就是四个活的东西。换句话说，这四个活物的特点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活的，满了生命的。你知道当人堕落以后呢，人好像在地上好像还能够在活动，但在神的眼中呢都是死的一样。我们从前在还没信主的时候，圣经上怎么形容我们呢？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在神的眼中哦，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在地上好像行尸走肉。只有呢我们信主以后呢，他把他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从此以后呢，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活的人。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四个活物，他们是满了生命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生命是在神的里头，在我们主的里头。所以一个越接近主的人，越亲近主的人，他的表现是什么呢？表现就是活，表现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啊，照理讲我们所活出来的都应该是满了生命的，就好像这四活物所代表的。四个活物是代表神的受造之物。这个四个活物我们接下来所看见的，为什么要看见这么多四个活物，讲了那么多东西呢？因为原来这个四个活物是代表 神对他所有的创造的受造之物呢，在他们身上神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人堕落了以后呢，人没有办法再彰显神的旨意、神的荣耀，但是神还保留了这些活物在他的周围当中，来见证神原来当初神创造这些万物的时候呢，神在他们身上永远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他们是四个活物，他们有人的形象。为什么提到人的形象？原来神创造万物这些万物的代表是谁呢？就是人。所以神在我们人的身上有很高的旨意。所以人虽然堕落了，但神的旨意不能更改，所以神必须要借着我们的主他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再复活，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长大，能够合乎神原来永远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意象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你看见的这个四个活物的表现，就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有的表现。所以这就是四个活物为什么它有人的形象的原因。不仅如此，它有四个脸面，很奇怪，四个脸面。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这四个脸面我就发觉前面呢是人的脸然后呢右边呢有狮子的脸，左边呢是牛的脸，后面是老鹰的脸原来这四种包括人在内，这四种受造之物呢是代表神所有的受造之物。你看狮子是代表什么？百兽之王，对不对？所有的野兽如果你要选一个代表的话呢，就是狮子，因为它是百兽之王。那什么是牛呢？牛是家畜之王。你看牛在牛啊羊啊或是鸡鸭这些的代表是牛是最大，所以牛是代表另外老鹰呢是飞鸟的代表老鹰是飞鸟的代表，然后人是就代表我们的人。所以这个四个活物有四个脸面，就代表呢我们的神造人的时候给人应当有的，就是说人应当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人应当有的表现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神心目中那个人子的那个样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有狮子的样子，换句话说你是一个有一个作王的生命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乃是要做王的，有权柄的。另外呢我们也必须要有牛的那个样子，牛是服侍的，做仆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服侍的，我们不但是服侍神，我们要彼此服侍。另外呢我们也必须要有鹰的脸，因为老鹰是代表什么呢？老鹰是代表一个超越的生命。你如果注意老鹰的话呢，老鹰可以在空中飞翔，而且不费力的，而且它的速度很快，在地一下又跑到天上去，所以圣经上讲它在地如同在天所以你看看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是用四本福音在讲，对不对？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这四本福音乍看之下都很接近，但是呢它所表现的乃是主耶稣在地上的四种表现。好像马太福音是表现他做王的生命，马可福音呢讲他做仆人，路加呢是讲他做一个完全的人约翰是讲他做老鹰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了四个脸面，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的心意身上呢，有一天当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自然的表现出这个做王的生命有服侍的生命，有超越环境难处的生命，而且在神心目中那个完全人的生命。不仅如此，你看它还有四个翅膀，翅膀是为着行动飞翔用的，而且呢他说他的腿是直的。我们知道腿是代表一个人的行动，对不对？腿是直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人在堕落以后我们的道路都是弯曲的、诡诈的，但是神原来造人的目的是需要人呢是他的行为是正直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四活物呢乃是他的腿是直的没有任何的弯曲跟诡诈。 而且好像什么流毒之体，流的体哦，很特别。圣经上讲说牛是一个洁净的动物，不像猪不像狗，猪跟狗呢是不洁净的，但是牛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用牛的蹄来做代表，牛的蹄是分蹄，对不对？分蹄，换句话说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必须跟世界有分别，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这就是流毒之体的意思。不仅如此，都好像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了铜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光明的铜代表呢，当铜经过火之后呢，它发出来的个光是圣洁的光。所以神在我们蒙恩的儿女的身上，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活出像这个四活物的样子。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路应该是走在正路上面，走在主所要我们走的路上。我们的蹄呢，我们行走的路径呢，需要与世界有分别，我们要活出那个圣洁的光景出来。不仅如此呢，它在翅膀以下有人的手，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有一个服侍的生命。人的手是很精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服侍。那这四个活物呢，它们翅膀是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所以你看很特别哦，这个四个活物哦，它们是翅膀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在右，一个在左。当它们行走的时候不转身呢，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今天是向右边走的话呢，这边这个活物呢就是抱着走，旁边两个就横着走。当它往前走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情形。这代表什么意思？原来这四个活物是四个，对不对？可是当它们翅膀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一样。这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基督徒彼此配搭服侍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就着蒙恩来讲，我们个人每一个时候，我们单独在这里蒙恩，我们单独做基督徒。但就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合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所以当我们服侍配搭的时候呢，我们是一起来配搭的。譬如说今天轮到这个弟兄在这里做服侍，那我们其他人就配合他来做。下个礼拜我们是另外一个弟兄在服侍，我们就配合他一起。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好像这样子，彼此是相接的，而且行走不转身。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转了太多的身，换句话说呢，我们不愿意走这个直路，但在配搭的侍奉上面，我们必须要彼此配合。不仅如此呢，他这边还特别提到呢，他说他上面的两个翅膀相接下面两个翅膀呢遮体。这什么意思？这代表说呢，当我们一起配搭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隐藏自己，我们所彰显的乃是主的自己。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都想要显露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配搭。你有你的意思，我有我的意思，我们就没有办法配搭了。所以当他配搭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彼此连接互当配搭，一方面呢，我们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是显露自己，而是显露那位荣耀的主。然后接着他们说，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必不转身。换句话说，他们所有的行动是跟随圣灵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接下来又说呢，四个活物的形象好像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你看见这个四活物连接起来的时候呢，中间就好像一个火炉一样。这里有什么？有火炭的形状，又有火把的形状。我们知道火炭呢，是为着焚烧用的，是代表圣洁。因为火很厉害，火能够把一切的杂质给烧灭。所以当你这样子配搭侍奉，跟随圣灵而行的时候呢，所显出来的光景是什么？就是圣洁的光景。 不仅有火炭，还有火把。火把是为了照明，为了引导用的。所以你看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正确的配搭跟服饰呢，人就在我们身上看见了路怎么走。不仅如此，他还看见了他在那里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这是什么？这代表他们行动非常的迅速。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配搭好像拖拖拉拉，没有办法，就没有正确的配搭。当我们有正确配搭的时候呢，圣洁也显明出来，路也照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见原来意象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四活物这个部分，而这个四活物呢，跟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跟配搭发生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象和看见，有了这样意象看见呢，我们才能够放下自己，能够彼此配搭，能够走正确的道路，能够与世界分别，能够照明，能够活出神圣洁的光景。但是不仅如此，你如果接下来看呢，很奇妙，接下来你看见有个大轮子，这就是在十五节这边所看到的。他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呢，就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所以你看每一个脸的旁边都有一个轮子，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而且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够直行，并不调转。你看轮子是高而可畏的轮子，然后轮子呢都是在脸的旁边。我们知道轮子是代表什么呢？如果今天你要走很远的路，你必须要靠着轮子来走。如果光靠自己来走，你很难走。所以轮子呢是代表神圣洁的那个大的行动说的。但神的行动呢是在脸庞，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活物的脸所彰显出来的，因为脸是代表一个人的彰显。如果呢活物的配搭能够彰显主的话，主得到荣耀，主的行动也伴随着。所以真实的侍奉是什么呢？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当四活物在这里配搭的时候，当它能够彰显主的时候，那个生命能够自动的流露出来彰显主的时候呢，主的行动也，主的见证也跟随着而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生命的活出，这些行动呢常常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真实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在他们一个正确的配搭里面彰显出主来以后呢，神的那种行运动，神的行动灵里面的那个运动就开始了。而且呢它好像什么水苍玉，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就发觉主的形状就像水苍玉，换句话说，它活出了主的自己。在教会里面和在四活物里面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有那个正确配搭的时候，人家看见就怎么说呢？主真的是在他们中间，所以好像水苍玉，看见没有？而且是轮中套轮，就好像主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说你们也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不但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这好像轮中套轮一样。不仅如此，他还说这个轮网高而可畏，换句话说，神的这个行动，这个运动呢满了威严，满了尊荣。他这边更写着，他说四个轮网周围都满了眼睛，你看轮网的周围满了眼睛，这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呢？因为在圣经里的眼睛，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这个眼睛是特别代表智慧说的，那个属天的智慧。换句话说呢，这些四活物他们都满了属天的智慧，能够明白神心意，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教会在地上我们应该有个祷告，就求神把那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他。所以教会正常的光景 应该是非常认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能够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心意而来行动。而且不仅如此，你看他说活物行走的时候，轮也在旁边行走，然后活物从地上升，轮子也跟着上升，然后他又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个图画，这个四活物往前走的时候，轮子也跟着他走，四活物上升呢，轮子也跟着他上升，但四活物呢虽然好像在这里他主动的在走，但实际上他是跟着灵在走的，那灵又是在轮子里面，这代表什么意思？用新约的话来告诉我们，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要释放。好像我们在这里，好像四活物在这里行动，你看我们就好像这个四活物一样，我们在地上所捆绑，天上就捆绑了，我们在地上祷告说释放，天上就释放了。所以你看这就好像说活物 往哪里去呢，轮子就跟着往哪里去，可是呢在地上的祷告我们为什么可以说捆绑呢？原来呢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捆绑，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祷告，而是按着圣灵的意思来祷告。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祷告需要捆绑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神的心意早就是要捆绑，然后神借着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祷告说捆绑的时候呢，神就在天上捆绑。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没有，好像是我们在这边祷告神就听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祷告也不是按照自己的祷告，而是 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你看活物行走，轮也在他旁边行走，但是呢灵往哪里去，活物也往哪里去。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他的意象包括了第一个，这四活物的意象跟我们发生很大的关系，而且这四活物彼此的配搭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配搭，然后也看见四活物旁边的轮子也告诉我们呢，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配搭合一彰显主的自己，主的荣耀的时候呢，这属灵的运动，属灵的行动就自然发生。但是不仅如此，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了，你就发觉呢，在活物的头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所以你看见原来这个活物的上面是穹苍，是天空，穹苍 下面呢，你看它就是活物的翅膀，然后活物在行走的时候，在二十四节他说活物行走的时候呢，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翅膀的响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见证，代表见证，因为发声音嘛，代表见证。所以什么时候活物也能够彼此正确的配搭的时候呢，见证就自然显出来了。而这个见证像大水的声音，所以非常雄壮的，所以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有力的，而且像全能者的声音，这个见证满了能力，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换句话，这个见证是一个得胜的见证。然后呢，当活物站住的时候，它翅膀垂下来，这时候他就听见上面有声音，穹苍之上有声音。所以原来活物所有的行动是根据上面的声音，也就是我们圣经上常讲的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一切的配搭侍奉是听天上的指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圣灵里微小的声音。但在这穹苍之上，他就发现什么呢？有宝座的形象，就是二十六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原来在这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好像蓝宝石，就是是属天的形状。然后在一个宝座的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很奇妙。你看宝座上有一个人的形状，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原来神的荣耀一般人神的荣耀我们是看不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非常的就好像太阳的光芒一样，你没有办法，你看见它就要瞎掉的。所以你记得当
保罗在大马色路路上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就他马上眼睛就瞎掉，看不到，因为太荣耀。但是在新约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怎么看呢？根据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形象是显在谁的面上？耶稣基督的面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见神的荣耀，你要怎么见？你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主、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神的形象。所以现在坐在宝座上的是一位人子，代表呢，今天坐在宝座上的乃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所以当主在地上为我们受死，三天以后复活，后来升天以后就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带着人性。所以这边讲到了坐在宝座上呢，乃是有人的形状。然后呢，他说我见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金晶是代表神的自己啊，周围都有火的形状，火是代表圣洁说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原来在他腰以上呢，你看见了一个，你有一个印象，腰以上所显出来的乃是神的自己。换句话呢，我们的主有两方面的身份，在腰以上呢显出来的是他的神，他是一个神的儿子，是神子。那在腰以下呢，你看见的是人子这一部分。所以这代表主耶稣他有两方面的身份啊，他原来就是神子，但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以后呢，他成了人子。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常常说人子怎么样怎么样啊，他今天升天以后，他仍然带着人性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他腰以下是怎么样，仿佛火的形状。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出来的仍然是神的圣洁，周围也有光辉。然后他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这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你看在他腰以下是红的形状，我们知道红有七道彩色，对不对？而且你在什么时候看见红呢？通常是在暴风雨之后你才看见红。在宇宙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个最大的暴风雨，全地都黑暗了。你知道这个暴风雨是什么时候吗？就是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天都黑了。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大的暴风雨。但在暴风雨的底下你看见呢，暴风雨过以后你看见七道彩虹。你记得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讲了七句话，就好像那七道彩虹一样。所以原来啊，这整个意象的内容包括了四个活物，包括了活物旁边的轮子，包括了活物头上的这个穹苍，跟穹苍上面的宝座，跟宝座上的人子。所以整个意象包括了这么多事情，但意象的中心呢，乃是那位坐宝座的人子。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是我们的意象。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不断的来亲近主，因为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必须要看见主是我们唯一的意象。我们一生的道路所走的路呢，乃是按着神的儿子的样式来活。有一天我们要被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的意象。所以当以西结在周围环境这么艰难的时候呢，神天向他开启，他就看见了这样的意象。今天我们在地上呢，也许我们有遭遇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要在这周围的环境当中，我们在这环境当中要看见我们的主来是我们的唯一的意象。当我们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同时看见教会在地上的责任，就好像这四活物那个责任。但我们要彼此配搭，彼此服侍，然后活出神自己生命的样式，好让那个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行动能够借着教会在地上彰显。活物往哪里去啊？轮子也往哪里去。换句话说呢，什么时候教会 到哪里去，福音传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带到哪里，神的旨意就带到哪里，神的荣耀就带到哪里。所以当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呢，接下来就伏在地，就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有个呼召出来。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有没有看见神呼召他做什么呢？做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神又设立他做守望者。什么叫守望者呢？守望者就是说要警戒那些其他的百姓，要回转归向神。所以这个意象呢，就带进了使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正看见的意象呢，我们同时也要做一个先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心意，我们刚所看见这个意象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彼此劝勉。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个意象以后，我们要必须要做个守望者，提醒彼此劝勉，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在他面前忠心，我们应当在他面前做一个有见识的，明白他的旨意，在地上活出好像这四活物的所表当的样式出来，好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想让我的话就停在这，我们低头简单的一些祷告。